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如何通过一种渐进式的 spec， 也就是规格说明书的方式，去充分的利用 AI 模型和一些工具去提升我们的编码效率和代码质量。
没错，这个话题现在特别火。对，那我们就开始吧。
咱们首先要聊的呢是这个 AI 编码落地实践的背景和基础认知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这些大模型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他们在编码这件事情上面的能力边界。
就是现在像顶级的那些模型，比如说可以做到根据需求直接写代码，包括理解代码的上下文，然后生成一些实现，甚至可以帮忙去处理一些编译错误但是它最终的结果还是需要人去审核和把关的。
听起来好像很全能，但还是离不开人的参与啊。
是的是的，就因为这些模型它没有自己的记忆，它也没有自己的意图，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基于你给它的那一点上下文，所以它可能在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的时候还是会有偏差的。
对
对，所以人的审查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那现在市面上的这些主流的模型，他们在编码这件事情上面到底表现差距有多大？
就现在其实不同的模型之间差别真的非常大。比如像这个 Chatbot Arena， 它是通过真人的盲评，然后用 ELO 分数来衡量的。啊，截至到2026年3月，它已经有5360万次的投票了，然后有316个模型参与评测。
这么大规模的评测，那确实很能说明问题了。
对，比如说在多轮对话这个场景下面，也就是模拟一个实际的 coding 的 session，Gemini 3.1 Pro 是排名第一的，它的稳定性是超过了 Claude 4.6 的，但是 Claude Sonnet 4.6 就掉到了第十名。这就说明单轮表现好不代表你在多轮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一样的水准。
看来选型还是很关键的。那不同梯队的模型在实际的编码任务当中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差距？
比如说 T0 梯队的模型，它可能可以一次性的把整个全链路的代码都给你写出来，然后包括一些边界情况它都帮你处理掉了。那 T1 可能就需要你再多跟他交流个一两轮，他才能达到差不多的一个结果。那 T1.5 可能就是基本能用，但是会有一些边界情况会漏掉。 T2 的话就可能骨架有了，但是你要自己手动去补的东西会比较多。
没错，
其实这个核心的差别就在于他们一次做对的概率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模型可能三轮就搞定了，但是有的模型可能15轮都搞不定，还需要人去反复的修正。
明白了。那模型能力和方法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模型能力其实就是相当于打地基嘛，方法论就是在这个地基上面去盖房子。如果你的地基没打好的话，你上面再怎么努力设计，这个房子也是不稳固的。
没错。
所以你只有选对了模型，再配合上好的工作方法，才有可能真正的把 AI 编码做好。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gent 它是怎么做到让 AI 从那种一问一答的模式变成可以自主行动的？
其实大模型本身它就是一个没有状态的函数，你问它一个问题，它给你一个答案，它自己是不会主动去做什么事情的。
对，
那 agent 呢，它其实就是给这个大模型加了一个 while 循环，让它可以不断的去运行，然后每次循环的时候，它都会去观察环境，选择一个工具，并且执行这个工具，最后把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一次循环的输入。
听着感觉就像是给 AI 装了一个发动机和方向盘，它就可以自己跑了。
没错没错， Agent 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自动化的脚本，它会不断的替你调用模型和各种工具，然后把中间的结果都保存下来，直到完成一个完整的任务。
对，
比如说它可以帮你自动的创建一个 Git 分支，写代码，然后提交 PR， 全程都不需要你手动去干预。
哎，那在实际使用 AI 来做编码的时候，怎么通过分层设计来平衡成本和最终的效果？
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把整个任务切分成不同的层次。那最顶层的设计我们可以用最强的模型来做，确保它是能够理解全局的需求并且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的。那下面具体的实现我们可以用一些便宜一点的模型来做，因为它只需要关注局部的代码生成就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既保证质量又可以控制成本。
哦，这样啊。那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 AI 编码落地的实践框架以及怎么去选择和使用工具，对吧？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为什么在挑选编码工具的时候透明度会被认为是一个基础需求而不是一个加分项？
因为只有你能够看到这个模型的型号和版本，看到完整的上下文以及原始的输出，包括 token 的用量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去分析说这个结果到底是好是坏，
对，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然的话你所有的优化都是在碰运气。
所以没有透明度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对吧？
是的。那像现在比如说像 Cloud Code， 它就是对 Cloud 系列的模型做了很好的支持。然后 Open Code 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灵活， 你可以很方便的去切换不同的模型，包括你自己私有的模型。那如果你是比较习惯在 IDE 里面写代码的话，像 Cursor 或者是 Winsurf 都是很好的选择。对，但是其实无论你用哪个工具，核心的这个方法论和规范都是不变的。
说得很对。那在使用 AI 协作编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严格的 Git 规范？
其实不管你用不用 AI,Git 规范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我们要防止有人直接在 master 上面改代码，那我们就会设置成不允许直接在 master 上面做变更。每次你开始一个新的任务之前都要先切一个新的分支，这个就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 pre-commit hook 来检查。对，就你只要发现当前是在 master 分支，就直接阻止你提交。
那其他的呢？比如说提交信息的格式啊，自动编译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有自动化的检查？
对啊，每次你完成一个小的任务或者是一个小的修复，它都会自动帮你 commit， 然后 commit 的信息也是有一个统一的模板的。
嗯，
包括每次 commit 之前它都会帮你自动编译，确保你的代码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没错，
但是它不会帮你自动 push， 就是你必须要自己手动去 push， 这样的话你在推代码之前还可以再检查一遍。咱们再展开聊一下
这个渐进式的 spec 协作流程。那首先咱们得先搞清楚 spec 驱动开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跟传统的开发模式到底有哪些不同。
spec 驱动开发其实就是把需求分析拆分成了非常非常细的一个规格说明书。
嗯，
然后 AI 会根据这个说明书一段一段的去生成代码。那每一步其实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输出的。
对。
比如说我们会先定义好接口的格式，然后 AI 会根据这个接口的格式去帮我们生成实现的代码。
哦，等于说把原来比较模糊的需求变成了一个一步一步的执行计划。
没错没错。而且它这个协作的方式也改变了。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程序员自己去理解需求然后写代码。
嗯。
现在变成了人和 AI 一起去细化这个 spec。
对。
相当于说这个 spec 就是我们人和 AI 之间的一个合同。然后大家都按照这个合同来做。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很多理解上的偏差。
听起来很不错。那在使用 spec 驱动开发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保证人和 AI 是在一个频道上面，不会出现理解偏差？
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在 AI 开始生成代码之前，我们要先让它把自己对这个 spec 的理解说出来。比如说它会先列出这个类名是什么，方法名是什么，参数是什么，返回值是什么，然后人再去检查一遍。
没错。
这样的话有问题就可以提前发现，就不会等到代码写完了之后才发现理解错了。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齐不断确认的过程。
是的，而且每一步的确认其实都是在降低风险。
对，
因为你越到后面发现问题的话，改起来就越麻烦。
没错。
那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就会让我们的协作更加可控。
对，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啊，就是到底怎么去看待 spec coding 的有效性和它的局限性。
嗯，
那现在外面有很多声音说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有用。
嗯，
这些批评到底有没有道理？
确实有一些反对的观点啊，就是他们认为 spec coding 是建立在三个不太现实的假设上面的。
哦，
第一个假设是 AI 可以完全理解规格说明，第二个假设是这个规格说明可以把系统的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到位，第三个假设是维护这个规格说明要比维护代码更容易。
听起来确实有点理想化了。
但是呢，这些批判其实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批判的是那种完全自动化的 spec 到代码的转换。
嗯，
但我们现在实际用的这种是有人在回路中的，
对，
是可以随时调整和补充的。所以这个 spec 它更像是一个沟通的协议，而不是一个一锤定音的设计文档。所以它的价值其实是体现在可以帮助人和 AI 更好的协作，而不是说它可以完全取代人工的思考。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知识底座才是真正决定 AI 编码质量上限的关键，而不是说那些 prompt 或者说规则？
其实现在很多团队都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写 prompt 和调各种规则，以及优化这个 agent 的执行流程。但这些东西都只能解决一些表面的问题，比如说让 AI 少犯一些格式上的错误，或者说让它的输出更符合你的项目结构。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巧劲儿。
对，
就是你再怎么调也很难让 AI 真正的理解业务。
真正决定这个 AI 能不能写出高质量代码的，其实是你给它输入的这个领域知识到底有多深多全面。
没错，
比如说一些业务规则，一些架构的决策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括一些历史上踩过的坑的最佳实践。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让 AI 输出代码的质量有一个质的飞跃的，而这些东西是很难通过 SPEC 或者说规则来表达的。
那如果说这个知识底座没有建好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 knowledge 目录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你让一个新手程序员，他只知道怎么遵守编码规范，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业务是做什么的，然后让他去写代码，他就只能靠猜。
对，
那他肯定是经常会理解错需求，或者说写出一些不符合实际场景的代码。
确实是这样。 那随着这些 AI 编码工具越来越多，团队之间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像 Cursor、Cloud Code 以及各种 IDE 插件，大家的功能都越来越像。
嗯，
真正让一个团队脱颖而出的是你有没有积累大量的高质量的结构化的领域知识。
没错，
这个东西是别人很难去模仿的，也是真正可以给你带来长期优势的。
了解了，那咱们下一个部分的主题就是 AI 编码的代价和未来。
嗯，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引入了 AI 之后，大家在编码的时候会遇到哪些新的认知负荷，或者说哪些新的上下文管理的难题？
一个很直接的变化就是，原来你可能写代码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流畅的思考，然后写的过程。
嗯，
那现在因为有了 AI， 你就需要先写 spec， 然后等它生成，生成完之后你还要审查它的结果，有问题的话你还要去修正，修正完之后你才能继续往下写。
没错，
所以这个过程就会被拆分成很多段，那你的这个思路就很容易被打断。
所以说就是这个等待和切换其实是在消耗你的专注力和节奏。
对，而且这个模型响应的越慢，你这个思路被打断的就越厉害。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上下文的管理也很容易被忽视，就是你每一次要决定说我要给 AI 哪些文件哪些代码片段，那这个其实是要花心思的。因为如果你给的太多的话， token 成本就会上去。
是的。
但如果你给的太少的话，它可能又会误解你的意思，而且你每一次去压缩这个上下文都有可能会丢掉一些关键的信息，那你最后就会发现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个 AI 到底是记住了什么忘了什么。
说到这儿，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 AI 编码它会带来一个正向的反馈，那这个东西会怎么改变我们未来的编程方式？
这个其实就像一个飞轮效应一样，就是 AI 它会帮助我们写代码，然后我们写代码的效率提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产出更多的代码，那这些代码又可以反过来作为 AI 的训练数据，那 AI 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没错，
它就可以更好的来辅助我们写代码，这个循环会不断的自我增强。
所以就是说这个 AI 编码它其实是一个雪球效应，越往后收益会越明显。
没错没错，而且可能就是现在你觉得这个模型一般般，但是可能就是几个月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跃升。那到那个时候你之前积累的所有的 spec 和知识文件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说要搭建一个好的框架，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在未来可以直接享受到这种模型升级所带来的红利。
好的，然后我们要聊的是这个 Code Copilot 框架的目录结构和规范。
嗯，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这个框架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些不同的目录，比如说像 Agents、Rules、Knowledge、Changes 这些目录，来组织这个项目的约束、领域知识和变更管理的。
其实这个框架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分层的，那最顶层的就是 agents， 那这个里面主要放的就是各种 agent 的配置和提示词，比如说主的 agent 的提示词，然后 spec 的 reviewer， 还有 code quality 的 reviewer， 这些都是属于不同的 agent， 他们都有自己的配置和自己的提示词。
哎，那这么说的话分工还挺细致的，那其他的几个目录呢？
然后 rules 这个目录里面放的就是项目里面的一些硬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的工程结构、编码风格、安全规则，还有业务领域的一些约束。
对，
这些东西是会始终贯穿在整个编码的过程当中的。
了解了。那这个 knowledge 和 changes 又是负责什么呢？
knowledge 就是用来存放领域知识的，它是一个按需加载的方式，然后里面有一个 index.dmd 做快速的索引。
没错。
changes 这个目录主要是用来管理变更的，里面有各种模板，比如说 spec 的模板、 task 的模板、 test spec 的模板，还有 log 的模板。
对，
所有跟变更相关的文档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对应的模板，听起来很不错。
那我们再深入说说这个框架里面的主 agent 的提示词，以及各个核心的法则。那这个主 agent 它到底是通过哪些核心法则来保证这个 spec 能够真正的驱动整个编码的过程？
其实它这里面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则，比如说 no spec no code， 就是没有写好 spec 就绝对不允许写代码，然后 spec is truth，就是一旦 spec 和代码有矛盾的时候，永远都要以 spec 为准。还有 reverse inked， 就是如果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发现 spec 不对，那必须要先改 spec 再改代码，
对，
保证所有的变更都是有迹可循的。
听起来就是每一步都在极力的减少需求和实现之间的偏差。
是的，而且它还要求每一个代码的修改都要标注它的出处，就是具体是在哪个文件、哪个类、哪个方法。然后任何的变更都要记录到 changes 这个目录下面。
对，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可追溯的过程，而且所有的这些核心资产都是以文档为中心的。
哦，那这个主 agent 在身份和协作的原则上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设定？
它是被设定成一个有经验的 Java 后端工程师的搭档，然后它所有的输出都是用中文，但是技术术语会保留英文。 它不会去凭空的捏造一些不存在的类或者接口。
对，
遇到不确定的地方，它会主动的来问你，而且它会把每一个任务都拆分成一个一个小的原子性的任务。
嗯，
每次提交的代码量都控制在3到5个文件。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评审和维护都变得非常轻松。
哎，那这个主 agent 它到底是怎么来理解和执行用户的意图的？
其实它会先去解析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然后把它映射成一个具体的命令。比如说用户说修复什么什么，那它就会映射成 fix 这个命令。然后它会先跟用户确认一下说我理解的对不对，确认无误之后它才会去执行这个命令。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一些误操作。
嗯，所以它是用一个类似命令菜单的方式来做的。对，
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表，就是把用户可能会说的一些话都提前映射成了系统里面的命令。比如说用户说我要做什么什么需求，那它就会映射成 propose。
嗯，
然后它还支持一些像 apply、 review、 test、 archive 这些命令。
对，
但是如果用户说的只是一个技术问题，那它就不会走这个命令的流程，而是直接回答用户的问题。
好的，那这个主 agent 在启动的时候它会做哪些初始化的动作？
它会首先把 rules 目录下面的所有的规则文件都加载进来。
嗯，
然后它会去检查 changes 目录下面有没有正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变更。
对，
它会排除掉 templates 这个子目录，然后它会把当前的项目的状态报告出来，同时它会展示出可以使用的命令菜单。这样的话用户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我现在可以做什么。
了解了，那这个主 agent 它是怎么通过这些 init、 propose、 apply 这些命令来推动整个从分析到实现的这个流程的？
斜杠 intit 这个命令，它会先去分析你的工程结构、依赖和分层，然后它会自动帮你生成 rules project 杠 context md 这个文件。
嗯，
它里面记录的是整个项目的上下文信息，
相当于说这个斜杠 init 是帮你做了一个项目的初始化。
对，
那 propose 和 apply 又是负责什么的？
当你执行斜杠 propose 的时候，它会引导你一步一步的去完善这个需求的 spec。
嗯，
它会先做一些调研，然后会拆分任务，会做裁剪，会生成 spec 和 tasks， 而且它会有一些 hard gate 的机制，就是必须要把所有的待澄清的问题都解决了才允许你继续往下走。那最后你执行斜杠 apply 的时候，它会根据你写好的 spec 和 tasks 来生成代码，然后每完成一个 task 它都会自动帮你 commit， 而且它会有一些验证的机制，就是它会确保你的每一步实现都是符合 plan 的。
那如果说我在 review 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需要修正，
嗯，
那这个主 agent 是怎么保证我的 spec、 tasks 和代码是同步更新的？
其实它是通过 fix 这个命令来做的。你只要指定是哪个变更，然后它就会进入到一个增量修正的模式。它会要求你必须要把 spec、 tasks 和 log 都同步的更新，它是有一个文档同步的铁律，就是不允许你只改代码不改文档，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所有的相关 artifacts 都是最新的一致的状态。
所以它就是通过这种强制的联动，
嗯，
来保证这个文档和代码永远是一致的。
对，而且它的这个斜杠 review 也是分成了两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它会先检查你这个 spec 的合规性，只有合规了它才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代码质量的审查。
没错，
而且这两个阶段它是支持使用 sbagent 的，就是它会开一个新的上下文来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每一次的评审都是隔离的可靠的。
懂了，那这个主 agent 它在做单测和知识归档的时候是怎么来保证这个测试的过程是规范的，然后这些知识资产是能够沉淀下来的？
那里面是有一个 test 命令，
嗯，
它是支持 TDD 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先写测试的 spec， 然后它会帮你生成测试代码，而且它会确保你的测试用例是先失败再成功的。
没错，
它会强制你去走这个 red green 的流程。另外它还支持直接生成测试，然后它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执行计划，你可以看到每一步的测试的结果和覆盖率。
听起来测试这块还挺细致的。那归档呢？
归档的话就是用斜杠 archive 这个命令，它会把你这一次变更里面的所有的知识发现都列出来，然后你可以一条一条的去确认，确认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归档到 knowledge 这个目录下面对应的位置。对，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们的领域知识是不断的在沉淀和积累的。
不错，那这个主 agent 它在管理 git 的提交和代码的调试的时候是怎么来保证每一步都是可靠的？
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 git 的规范的，比如说它是不允许你直接在 master 上面做修改的。
嗯，
然后每一个 task 或者是每一个 fix 它都会自动的帮你 commit， 而且它在 commit 之前会先帮你编译，确保你的代码是可以编译通过的才会帮你提交。
对，
但是它不会帮你自动的 push， 它要留一个机会给你让你自己去检查一下然后再推送到远程。
嗯，所以它就是通过这种强制的流程 来防止一些低级错误流到仓库里面。
没错没错。而且它的 commit message 也是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的。另外它的调试也是分成了四个阶段，就是根因调查、模式分析、假设验证和实时修复。
对。
它是不允许你在没有找到问题根源的情况下就直接去改代码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盲目的试错，也可以让整个调试的过程更科学更可靠。
那这个 spec reviewer 他在做合规性检查的时候是怎么保证他能够准确的对照 spec 把所有的实现都查一遍的？
其实他是一个只读的检查，他不会去修改你的代码，然后他是会独立的去看你的代码和你的 spec， 他会一行一行的去比对，确保你的代码是严格按照 spec 来实现的。对，他不会只看一些表面的报告，他一定会去看你的实际代码。
懂了。那他在检查的时候会关注哪些具体的维度呢？
他会检查你有没有漏实现一些 spec 里面要求的功能，会不会你多实现了一些没必要的东西，有没有理解错需求的。
没错。
包括你的业务规则是不是都在代码里面体现了，然后数据库的变更是不是都做对了。
对，
他都会一条一条的给你列出来。而且他的输出是非常详细的，比如说哪个功能点是通过的，哪个功能点是有问题的，他都会告诉你具体是在哪个文件哪一行。
好的，那这个 Code Quality Reviewer 他在做代码质量审查的时候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分级的方式来做的？
他会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 Critical，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有安全漏洞、资金相关的逻辑错误、并发的问题，或者是有数据丢失的风险。这种都是会直接阻止你提交的。
看来 critical 这个等级管的都是项目的生死线的问题。
然后 important 就是一些虽然不影响运行但是不太规范的地方，比如说你吞掉了异常、没有做参数校验、用了魔法值、方法太长了、命名不清晰。
没错，
这种就是属于应该要修复的问题。那 minor 就是一些比较琐碎的建议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没有写 javadoc， 或者是你的注释过期了，或者是你的 import 没有整理，这种就属于可以优化的。
确实。那这个 Code Quality Reviewer 它是在什么时机执行？它的执行的权限是怎么控制的？
它是必须要在 Spec Reviewer 检查通过之后才会启动的。然后它的所有的检查都是只读的，它只会去读取你的代码和一些相关的文件，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写入的权限。它只能通过一些命令，比如说 grep、glob 或者是 bash 来做一些文本的检索。
没错，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它不会意外的修改你的代码，同时它也可以保证审查的环境是纯净的。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rules 下面的几个文件。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project context， 这个文件里面到底都定义了哪些跟项目相关的关键信息？
其实这个文件里面主要是记录了你的应用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你的应用的名字是什么，然后一句话的简介，你用的是什么技术栈，像 Java 几、Spring Boot 什么版本，还有你用的是 Maven 还是 Gradle。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这些算是项目的基本信息了。那这个目录结构和分层这些是怎么来描述的呢？
它里面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说明你的目录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的 controller 是在哪个目录， service 是在哪个目录， manager 和 DIO 这些东西都放在哪里。
对，
然后每一层是负责做什么的，比如说 web 层就是做入口和参数校验的， service 是做业务编排的。
没错，
manager 是做领域能力的， DIO 是做数据库访问的，这些都会有非常明确的说明。
那如果这个项目里面用了一些中间件，比如说 Redis 或者是 Kafka， 这些东西会怎么记录？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表格来记录这些中间件，然后每一个中间件是用来做什么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配置或者是备注，都会写在这个文件里面。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整个项目的技术架构和依赖关系。
好的，那 Coding Style 这个文件里面会着重规范哪些编码的细节和最佳实践？
那里面会对命名啊、异常处理啊、日志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比较细碎的东西都会有规定。比如说你的类名要用大驼峰，方法名要用小驼峰，常量要全部大写，然后单词之间用下划线连接。
没错，
包名要用全小写，而且不允许出现拼音或者是中英混合的这种命名。
哎，那这个异常处理和日志这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异常的话就是所有的业务异常都必须要用自定义的 biz exception， 然后要带上错误码，不可以直接吞掉异常。catch 里面必须要打印错误日志。
没错，
而且要把完整的堆栈都打出来。日志的话就是比如说 controller 的入口一定要打 info 级别，然后要把关键的参数都带上，但是绝对不可以在日志里面打印用户的敏感信息。
对，
包括像一些接口必须要考虑密等性，多线程的场景必须要说明同步的机制，所有的魔法值都必须要定义成常量等等吧，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很细致的规定。
听起来很细致。那这个 security 这个文件里面会定义哪些安全方面的红线？
其实这个文件里面主要是分成了两块，一块是代码安全， 就是你的代码里面绝对不可以出现明文的密钥 AKSK 或者是数据库的密码，然后也不可以提交含有用户隐私的测试数据，日志里面也不可以打印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这种敏感的信息。
那另外一块业务安全这块又有哪些重点呢？
不安全的话，就是比如说涉及到资金变动的这种逻辑，必须要在 SPEC 里面特别的标注出来，然后要经过人工的审查之后才可以开始编码。
没错。
然后状态流转的话，必须要做状态机的合法性检查，权限变更的话，必须要显示的去验证操作人的权限。对，这些都是非常严格的，不可以有任何的遗漏。
明白了。那这个 Domain Rules 这个文件里面主要是用来规范哪些业务领域相关的约束？
这里面会写一些跟业务领域直接相关的一些规则。比如说所有的金额我们都要用浪型，然后单位是分。时间字段我们统一用 data 类型。外部接口调用必须要设超时时间，默认是三秒，而且必须要有降级的策略。
没错。
状态变更的话必须要通过状态机，不可以直接去修改状态字段。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项目特定的规则，我们可以之后再补充。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Knowledge Index， 就是知识索引这个文件，它在整个项目的知识管理体系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这个文件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轻量的目录，它会用一句话来总结每一条知识的核心内容，然后它会按照业务知识、技术约定、踩坑记录这样的方式来分门别类的整理。
没错。
而且它是可以直接链接到对应的代码的，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索引直接定位到具体的类和方法，这样的话就会非常方便你去查找和维护。
哦，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 changes 目录下面的这几个模板文件。就是 spec、tasks、test、spec 这几个模板文件。他们在整个开发的工作流当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spec 这个模板它主要是用来做需求的分析和设计的。它里面会有背景和目标、代码现状的调研、功能点、业务规则、数据变更、接口变更、影响范围、风险点、测试策略、待澄清的问题、技术决策、执行日志、审查结论、确认记录。
对，
他会把所有的跟这个需求相关的东西都写在这个文件里面，而且每一步都有详细的说明。
听起来这个 spec 几乎涵盖了从设计到上线的每一个细节。
然后 tasks 这个模板它就是用来把这个 spec 里面的需求拆分成一个一个可执行的小任务的。它会规定你这个任务的执行顺序、入参、出参，涉及到哪些文件、方法的签名是什么、有哪些前置条件、怎么验收。它会把每一个小的步骤都写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你在开发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聚焦。
那 test spec 这个模板又有什么特别的？
test spec 它其实就是用来写你的测试计划的。比如说你要测哪些类、哪些方法，然后每一个测试用例的场景、入参、 mock 的行为、预期结果是什么，它都会一条一条的列出来。而且它会规定你这个测试的步骤和覆盖率的目标，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你的测试是完整的、可验证的。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单测 BaseSpec 这个模板，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来组织这个测试的原则、测试的框架的信息以及这个测试的覆盖范围的。
这个模板里面会首先列出三大测试原则。第一个就是 TDD 的原则，就是你必须要先写一个会失败的测试然后再让它通过。第二个是你每次开始之前都要先跑一遍已有的测试，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当前的这个基线是什么样的。
没错。
第三个是你必须要展示出 MVN test 的实际输出，你不可以只说通过了，你必须要把证据拿出来。
哎，这些原则听起来就非常的靠谱。那它是怎么来记录测试框架的细节的？
它会有一个表格，里面会写清楚你用的是 JUnit 什么版本，然后你的 mock 框架是什么，你当前项目里面已经有多少个测试了，以及你这个测试的整体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
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你的测试环境和配置。
那这个覆盖范围具体是怎么来划分的？
它会分成 P0、P1、P2。P0 就是核心的业务逻辑，P1 是数据访问层， P2 是入口和服务层。然后它会列出每一个类、每一个方法你要测哪些场景，你的入参是什么，你要 mock 哪些行为，预期的结果是什么，它都会一条一条的列出来。而且它会专门有一个地方写清楚哪些东西是不测试的以及为什么不测试。
懂了。那这个单测 spec 它会规定一个什么样的执行的流程来确保测试是全面的、可靠的？
它里面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执行计划。比如说第一步你要先跑一遍现有的测试套件，确认一下你的基线。第二步你要针对 P0 的这些核心场景先去生成一个会失败的测试，然后再去实现它让它变绿。
没错。
第三步是针对 P1 和 P2 生成测试，最后一步是你要跑完整套测试，然后检查你的覆盖率是不是达到了要求。
行吧， 今天我们把 AI 编码的核心流程、关键工具和一些实践经验都给大家捋了一遍，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在落地渐进式 SPEC 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